爱我们的天父，再次谢谢你来让我们可以听你的道。我们恳求你借着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圣经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敌基督对你教会的迫害是真实的，但是你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曾经被杀过，但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已经率领信靠他的人一同得胜作王。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恩典，愿我们能够看见仇敌的这一份破坏是真实的，诱惑是真实的，但是上帝的同在大能也是真实的，上帝的审判也必要临到一切的仇敌。所以求你借着你的道来使我们警醒，也使我们得安慰，并且让我们得坚固，有力量去面对我们今天的一切。愿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伏在你的脚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淮安这几年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房价非常迅速的来生长。我们知道这个淮安有新城，新城那边的房价也特别的贵因为那边有这个政府在那边也有这个学区在那边。那安静的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新城的五岳首府二期买了一套房子，我们去参观过一次，花园洋房很漂亮然后客厅也很大，他家装潢也特别的美。看过之后我们就想，要不要我们把家里面的房子也给他换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嘛并且那边以后的房子他还是这个会有保值的空间，因为毕竟那里是以后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人在地上就是这样，我们人很难满足自己的心，我们有了这样还想要另一样，因为人都是想来追求今生的享乐和物质的丰富，我们都想追求高质量的这种生活品质，但是人是否有了一定的享受，有了一定的物质的时候就真的会满足了呢？不会。人的心如果不是让上帝居住，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人还想要更好的，人会永无止境这样的追求下去。但世人认为这是对的，世人认为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上进心不然反而说你这人有问题。所以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会被世人给嘲笑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愿意过分的追求这个今生的享乐，甚至我们会被家里面的人所这样的一个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借着启示录十七章，我们会看到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启示录的第六个意象，就是这个世界大淫妇巴比伦的情妇。因此我们会看到在世界末日以前的这段时间当中，地上的这个世界，地上的这些国度，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它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绝对不会容许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一直永无止境的延续下去，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将来有一天都要被废去，只有基督和他里面说的一切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会看到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这邪恶的世界国家或者说这些大都市，他们将要遭遇上帝的审判。正如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结尾所告诉我们的，神会想起这个巴比伦大臣来，为什么呢？他要把盛满自己烈怒的酒杯要递给他，神要向大巴比伦来发怒，神要来审判这个大巴比伦。所以会有一位天使出来宣告这样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关于大淫妇巴比伦要受的刑罚。 因此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淫妇巴比伦将被神审判，大淫妇巴比伦将被神审判。我会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第一，大淫妇巴比伦的邪恶啊，大淫妇巴比伦的邪恶啊，非常的邪恶淫乱。第二，驮他的兽终必归于城门，就是驮着这个巴比伦，就驮着这个大淫妇的这个兽啊，他最终也被归于城门。第三，兽恨着淫妇，成就神的审判。兽恨着淫妇，成就神的审判。本来他们是这个狼狈为奸的啊，是一起同工的，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会反目成仇，但是啊，却要成就上帝的审判，因为是神把这仇恨放在他们中间，为要施行上帝的愤怒。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大淫妇巴比伦的邪恶。老约翰在异象当中，他看见有一个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那这个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将要被刑罚被审判。那这个大淫妇呢，她有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就是朱红色的兽，她骑着这一头朱红色的兽。那朱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一般都象征着这个富贵，象征着宫廷里面的颜色，所以这样的一个颜色所要凸显出来就是生活是非常的奢华艳乐的。那当我们去对比这一只兽跟前面第十三节从海里面上来的头一只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哎，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当然那里没有描述它有朱红色，可是那里跟这里的描述是有什么呢？就是这一只兽它是有七头十脚，并且对上帝有亵渎。我们前面讲到从海里出来的这头一只兽是象征地上敌基督的国度，象征着撒旦逼迫教会的这个力量，这是世界逼迫的一个中心，它要逼迫神的教会，逼迫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见有一个群体有一个政权来逼迫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看见了这只兽，这就是这只兽的显现。当然这背后有撒旦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是撒旦的仆役。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坐在这只朱红色兽的身上，那这里对这个女人的描述称她为是大淫妇，她被称之为大淫妇。那这个大淫妇是谁呢？我们会在第五节她的额头上啊，包括第十八节会看到，这是指地上的大城，大巴比伦城市。那我们知道啊，在老约翰当时那个时代还有没有巴比伦城啊？没有。因此这个巴比伦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指向一切引诱试探迷惑人使人远离上帝的所有事物。而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就是一座世上的世俗之城，所以当老约翰那个世代的人他们一读到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知道的，这个就是指当时的罗马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读到大比伦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这就是指这个今生世界诱惑的一个中心，邪恶的这个世界体系。你可以说是东京也好，纽约也好，或者是某某京啊，或者是哪一些城市，它吸引着人，要让人来沉迷在罪恶之中，是远离上帝的。所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一个富裕、高傲、压迫人、抵挡犯罪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地上所有繁荣的城市啊，所有不敬拜神、满了罪恶的城市啊，有工业、商业啊，各种各样的娱乐经济的中心啊，就是代表这个巴比伦。所以我们小一点，我们可以说地上任何一个城市，特别是那些大城市，对吧，充满罪恶败坏的，很有钱吗？也很败坏，就是大巴比伦。 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就是大巴比伦。那为什么它会被称为这个淫妇呢？我们常常读到这个淫妇的时候就认为她可能犯了这个淫乱的事。当然这不仅仅是讲到巴比伦中间充满了淫乱的事情，今天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充满了很多淫乱的事情？那么世界难道只是充满了淫乱的事吗？不仅仅如此，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罪，充满了很多很多上帝所憎恶的。就好像他下面讲到这个杯里面盛满了各种各样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所以这都是这个淫乱在上帝的眼中属灵的邪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本来被上帝创造应该是要以神为中心的，地上的城市地上的人应该是敬拜神的，但是是否真的敬拜神呢？追求神呢？你会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偶像。你看到自古以来人都是追求这个物质的享乐，想要来满足自己在今生各种各样的需求。弟兄姊妹，我们说啊，适当的这种满足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键是人的心啊堕落了，他不能够以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人他不以上帝为满足，他也不认识上帝，所以呢人呢就想要来满足自己的内心，人的贪欲啊永远是不知足的。所以你又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了利益，为了金钱，为了权力，甚至是不择手段，甚至是六亲不认。所以各种各样罪恶的世界，各种各样这个得罪上帝的事情，可憎的事情，不就是充斥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每个角落吗？特别是大城市里面啊，你看越发达的城市是吧，罪越多，夜生活这个也很厉害。所以晚上这个夜生活，你看认为夜生活其实为什么会有夜生活，都不是好事情啊，都不是做这个好的事情。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巴比伦就是一个大淫妇啊。而且这个巴比伦这个大都市啊，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事物来引诱基督徒，让基督徒也跟着他。所以呢他就是淫妇嘛，淫妇就是会引诱人们成为淫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淫乐诱惑人事物的象征，自古以来它都存在，虽然外在形式有所改变，但是它的本质怎么样啊，仍然没有改变，它就是怎么样啊，充满了罪恶，要建立自己的王国，要引诱基督徒。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叫被掳巴比伦啊，被掳世界，被世界所掳掠，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看到地上的王和他行淫乱，地上的人也喝醉他淫乱的酒。弟兄姊妹，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上到国王，下到平民百姓，有哪一个不是追求单单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呢？有谁是要追求天上的东西呢？有人看重军事发展，有人看重经济发展，有人看重科技发展，有人看重教育，有人为国，有人为民，有人为事业，有人为家，有人为己。这说起来似乎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人为什么会看重这些？人为什么追求这些？是为了神的荣耀吗？不是的。你会发现人只不过是想建造地上的巴比塔而已，人只不过是想要建造自己的势力，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王国而已，他不是想要建造神的国度。人忘记了人为何而生，为何而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人在最终已经迷失了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自古以来人都是为今生而不是为永生，只想满足这个肉体而不是看重灵魂。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自古以来任何的世代啊，可能外在形式有所不同有变化，但是它本质是不变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淫乱的世界，淫乱的巴比伦。但是当我们想到淫乱巴比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 对应就是贞洁的心腹，贞洁的心腹。那我们知道贞洁的心腹当然是指着神的教会。那么淫乱的巴比伦就是以罪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来满足人的私欲。那么贞洁的心腹呢，是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他是要来满足神的心。那淫乱的这个巴比伦，他是背叛上帝，抵挡上帝的，充满了罪恶。而贞洁的心腹呢，他是爱慕神，忠于神，跟随神的。淫乱的这个巴比伦，他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是罪恶的居所。但是圣洁的这个心腹呢，不是说他是完美的，但是神将他分别，神把基督的义披戴给他，他被称为圣洁的居所，上帝住在中间。因为淫乱巴比伦，神不住在中间，罪住在中间，魔鬼在中间掌权，魔鬼是他的王。而贞洁的心腹呢，基督是王，你看到没有，他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在这个第六节也看到，这个大巴比伦他要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但是教会呢，教会是在锡安山上，是永生上帝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圣徒所居住的总会。所以一个是罪人这个放纵的居所，一个是圣徒敬拜的居所，一个是叫人来敬拜神，叫人过圣洁生活，一个是叫人怎么样啊，放纵自己来过污秽生活的。所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妇人，一个是淫妇，一个是贞洁的心腹。其实这两个人也是仇敌啊，两个人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要知道这个邪恶世界的体系是抵挡上帝，所以我们要恨恶他，也恨恶我们，他也不喜悦我们啊。但是结局也不同，大巴比伦最终就是倾覆灭亡，而贞洁的心腹他终必得救，得到荣耀。我们会看到这个淫妇他的穿着，他的装饰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富有，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弟兄姊妹，这不就是世人所向往所追求的吗？对吧？人今天为什么拼命的赚钱啊，是吧？房子一套一套的买啊，不满足吗？难道一套房子两套房子不够住吗？为什么还想第三套房子呢？这个妇人手中还有一个金杯，这个金杯要引人去，引诱人去喝啊。我们看到这个杯里面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可憎之物，就是属于这个妇人的淫乱污秽之物。所以我们都想啊，你看很多人都想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发展，在大城市里面有一席之地，在大城市里面啊能够有所图。所以大城市里面罪恶也特别的多，让人迷失自己，引诱人跟他来犯淫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引诱人，甚至也特别的来吸引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这个杯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污秽的东西，有色情、暴力、凶杀、奢华、艳乐，让人迷失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一切让人会变坏、让人会远离神的事物，都在这杯中，都在这巴比伦当中，都在这个堕落、淫乱、邪恶的世界当中。所以世上的王跟他这个行淫，地上的人也喝他的杯，因为人都享受他、追求他、沉迷在这最终之乐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真的很鲜活的将这样的一个画面给我们描述出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警醒，我们认为自己在今生有的时候好像似乎还行得正，但是忘记了这个世界它的背后，它就像一个淫妇一样，想要来引诱我们来跟他犯这个淫乱的事，让我们来在它里面迷失自己。 远离上帝。所以在老约翰那个时代，我们会看到罗马政府他不仅会用刀剑来逼迫教会，当时罗马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现实的诱惑来诱惑基督徒。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是淫妇，一个是兽。淫妇所代表的就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诱惑啊，特别是这种经济利益。而兽所代表的就是什么样啊？这种强权，这种独裁，这种敌基督的这种政权。所以你发现这两人，这个女人跟这个淫妇跟这个兽就紧密联合在一起，来笼络人心，来辖制人。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就这样啊？甚至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因为不警醒也中了这个圈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警醒，今天这样的诱惑，这样的一个破坏仍然存在。敌基督他不仅想要毁灭教会，他借着外在的迫害想要来毁灭教会，他也想借着诱惑来毁灭教会，让教会在世界当中迷失自己，让我们基督徒跟世人都差不多啊，享受这种世俗的这种宴乐。所以这只兽跟这一个女人紧密联合，然后被魔鬼所使用，直到他们最后啊，这个反目为仇才停止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淫妇是骑着这一头兽，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们是搭档，他们是非常的紧密的来合作，要反对教会，来攻击教会，破坏教会，都是魔鬼手中的仆役。因为一个是敌基督的国度啊，是逼迫教会的邪恶的统治，一个就是敌基督的世界体系，价值观文化充满诱惑的这些地上的繁华大都市，会让我们眼花缭乱的精神世界啊，来吸引我们远离上帝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仇敌今天会使用的，对吧？魔鬼不就会用这两样来破坏我们的信仰吗？今天吗？对不对？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所遭遇的冲击，我们要看到这背后是有属灵征战，魔鬼就是想要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离弃上帝，来停止聚会，对吧？来吓唬你，到底单位找你，你要工作还是要上帝啊？也吓唬你，你不是有家人吗？你家里面人不是这个在好单位吗？对吧？你还聚是吧？聚就抓你，是吧？把你放进去关几天，让你坐牢。总之呢，他不许你聚会，你可以在家啊，没关系，但是你们不要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就和圣经神的心意是截然相反的。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圣徒相交相通，但是魔鬼呢，就是让我们远离神，远离圣约群体。可能有人会说，耶稣也避过风头啊。是的，耶稣也避过风头，也退到旷野，但是耶稣有没有停止跟门徒在一起的这种分享，这种敬拜啊？没有，他没有停止过对门徒的讲道。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门徒们都偷偷摸摸的躲在房间里面聚会，但是他们有没有停止聚会啊？没有。甚至到了初期教会往后的时候，到罗马帝国逼迫很严重的时候，他躲到地下的墓穴里面。弟兄姊妹，为了聚会，他们竟然跑到坟墓里面去聚会，这是哪里来的力量？这动力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这是上帝爱的吸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借着外在的强权想要来压迫我们，破坏我们，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停止聚会。这是他使用的从海里面出来那只兽，对吧？想来做的工作。那么我们来看，魔鬼还会借着这个淫妇做工作。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工作很忙啊，工作怎么样啊？就我们会很有理由的，我要养家糊口啊。工作忙到一个地步，我没时间聚会了。工作忙到一个地步，我累了。一累了，你每次你还有时间读经祷告亲近神吗？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就打瞌睡，对不对？ 所以停止聚会，没时间聚会，也不将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怎么可能有喜乐呢？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征战呢？在周五的祷告会当中，让我特别感触的是，一位姐妹在做悔改祷告的时候，她承认自己被手机捆绑，讲到自己看小红书，手机一刷，时间很快就没有了。弟兄姊妹，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光景。就现在这个手机啊，它就好像这个两刃的利剑一样，你可以借着它在网上也有很多的学习，但是你会发现用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给捆绑和挟制。那个视频你永远刷不完，弟兄姊妹，真的，你可能没了，但是它还在，让你一直刷个不停。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基督徒难道就不可以吗？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我难道就不能够刷一刷吗？因为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它会浪费我们的时间，而且当世界很多的东西更多充满我们的时候，你说你的灵魂难道不受影响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去花时间在这个上面的时候，这就相当于我们属灵上被掳的巴比伦，我们被世界掳掠。前段时间跟这个安静的哥哥嫂子在一起吃饭，就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安静这个事情啊，然后也特别很慎重的跟安静打过两三次的电话，后来也因为这事特别这个在国庆的时候回来啊，回来跟我们见面，然后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他的嫂子说要给我介绍工作啊，说可以让我进国企啊，或者跟着他家里面反正一个亲戚跑这个医药的，因为他家里面一个亲戚是这个跑医药的一个经理嘛，说年薪啊十几二十万是有的。当我听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说心一点都不动，假的，人都是全然败坏的。但是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立马警醒，回到神对我的那个呼召里面。我知道这是仇敌的声音，这是仇敌的诱惑，仇敌想要借着人想要让我来停止神对我的呼召。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诱惑是很真实的，仇敌的诡计是很真实的。一个方面他要借着外在的逼迫，这从海里面来的这只兽，这是敌基督的政权。一个就是世界的诱惑，乃至敌基督的世界的体系，想要把我们的心给掳掠走。弟兄姊妹，就是要让我们爱世界，不要爱上帝啊，让我们不要聚会啊，来在聚什么呢？聚宴乐的会，不是聚敬拜的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仇敌自古以来一个诡计吗？所以这里的这个巴比伦，你可以说是他是某一个这个大都市啊，只要是为了今世的享乐而活，满足人肉体的欲望，带领人不是来到神面前，而是远离神的，他都可以称之为淫乱之城、世俗之城、淫乱的大巴比伦。所以约翰看到这个城市就极其的厌恶，极其的厌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厌恶罪恶世界的心呢？还是我们常常也会容易随波逐流呢？我们认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不正常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打着这个正义啊合理的旗帜，但是可能我们已经落入了这个淫妇的圈套里面。所以上帝在这里也特别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保罗来到雅典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看到到处都是偶像，保罗心里面就怎么样啊？心里面焦急啊！弟兄姊妹，我们心有没有焦急呢？还是我们的心着急我没有跟上世界的潮流呢？没有得到世界当中我想要的东西呢？我们的心应该为着神的国焦急，为着我们自己的灵魂来焦急。所以神提醒我们，不可以对这个 邪恶淫乱的世界和自我的满足，各种各样的厌恶的方式来感到满足，来充满自己。因此神也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特别的来提醒他的教会，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要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就随波逐流，沾染世界的污秽，跟不幸的人同流合污的时候，你说我们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见证呢？对不对？所以作为基督徒，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光，应该是盐，我们应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反而怎么样啊？被世界给笼罩。所以我们应当靠神恩典，竭力的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来彰显出来，也竭力的能够靠着主，将人真正活着的意义和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应该带给这个世界。我们要靠主去征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邪恶淫乱的大巴比伦，非常的真实，就在你我身边。这是第一点，大淫妇巴比伦的邪恶。我们再来看第二点，驮他的兽终必归于沉沦。驮他的兽，就把他背在身上的兽啊，终必归于沉沦。我们看到那一位坐在兽上的这个淫妇，这个女人非常的威风啊，丝滑艳乐，穿着华丽的装饰，对吧？衣服穿得很华丽，戴的装饰这个也很丝滑，而且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事物来引诱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当时老约翰那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放到狮子这个坑里面，被放到这个斗兽场跟狮子这个来决斗，有被钉十字架，有的放在木头上被点掉的。在老约翰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很多的工作你作为基督徒你是做不来的。你要想在世界当中混，你要想这个赚更多的钱，你要想有出路的话，你必须要加入世人的行列，跟他们一样，向凯撒屈膝，要拜他们的假神。所以你看到，这就是这个淫妇她的轨迹。她喝尽圣徒的血，喝尽基督见证人的血。所以老约翰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的吃惊，特别的稀奇啊。所以一个是强权政治这只兽，然后他要来攻击破坏啊，然后我们前面我们也看到有假先知、假宗教、假学说，各种各样错误的意识形态来迷惑人心啊。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这两只兽也是狼狈为奸，然后被这个古龙，也就是大蛇魔鬼所使用。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政治离我很远啊，这个对吧？我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不谈政治啊，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不谈，或者甚至不关心啊，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甚至这些他们宣传这些意识形态啊，这些思想啊，反正我听听嘛，我也不会入心的。但是大巴比伦来诱惑他，这个淫妇诱惑他，他站立不住了。政治可以不谈，这个意识形态我可以不听，但是世界不能不要，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在淫妇的面前怎么样啊，就沦陷了。所以魔鬼很狡猾，借着这个大淫妇让我们这个来被他给引诱，上了他的贼船。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这个淫乱的大巴比伦，他对人的影响实在是无孔不入，对不对啊？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就面临这样的挑战，你就面临这样的诱惑。他会借着你的生活，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你就会面临娱乐经济，对吧？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我们说每天要用的手机，你稍不注意你就被他给掳掠了。所以他就是想要借着这样的事物，想要来瓦解我们的信仰，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 大淫妇作为一个庞大的今世风俗肉体情欲的平台，它对人的影响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何等巨大，甚至很多基督徒在当中沦陷，所以老约翰看到才会如此的这个惊奇啊。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天使就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啊，你不要被单单被表面现象给迷惑了。为什么呢？你不要看他现在很风光，好像现在很能干，这个女人好像很有能力啊，用她的这个风姿，用她的这个啊迷惑来让人倒在她的这个石榴裙下，让人与她形影。可是你要看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天使就要将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那只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要来告诉老约翰，就是你不要被现实怎么样啊，然后以至于就灰心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实的时候，人真的会灰心。你看教会怎么这样子啊，对吧？基督徒怎么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过。但是弟兄姊妹，一个方面可能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还要看到一个更高的那个层次，你要看到谁在掌权，你要看到得胜到底属于谁，你要看到这只兽这个女人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所以天使就告诉老约翰，你看见的这只兽啊，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面再上来，最后又要归于尘了。所以这里对这只兽有个定义和描述，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然后将要从无底坑里面再上来，最终呢又要归于尘了。你会发现啊，这样的一个描述似乎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描述有相似，因为主耶稣被称之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宰。而这个淫妇呢，他似乎是怎么样啊，也似乎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扮演着一个王后啊，一个淫乱王后的一个身份，引诱人来跟他犯邪淫。所以在这里看到给这只兽的称呼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还要从物理坑里面上来，但是他结局是沉沦的。所以不要看他表面很风光，耀武扬威，似乎连基督徒都被他给引诱啊，自以为神，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不值一提，他是虚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早就被基督给怎么样打败给取代了，所以他并不能够真正的存到永恒，他暂时留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过是上帝对世人的一个审判，对教会的一个陶造和试炼而已。所以在上帝眼中他根本不值一提，如同无有，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怎么样得胜了，基督复活了，所以他没有什么嚣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兽这个女人会吸引地上的人，就是那些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子上的人啊，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上帝的选民，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见了这一只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他们就稀奇啊，然后就来跟从敬拜。但是这里天使也说，但是智慧的心就可以思想，智慧的心就可以思想，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人懂得用从神的眼光，从属灵眼光来看的话，哎，他就能够明白怎么样，哎，他就明白其中所象征的意义。这里也提到七头，就是那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其实这一章其实还是比较难解的，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也求神来恩待我们啊，我们能够求主帮助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解释。这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七头就是七座山，也等于七个王，因此这里的头山和王其实是什么呢？有人就会把它用地上的七个帝国来代替。当然我们不否认地上的一些邪恶的国家啊，它属于这其中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把它完全对号入座的话，你就太狭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头这三这王应该是代表一切属世的权势。 你不要单单把它限于某一个帝国某一位王啊，因为这样就太狭隘了。你就把这个整个这只兽它是超时空的特征给缩小了。哦，你想老约翰当时那个时代，那一看哦，有人就说这是古巴比伦，又是后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啊，希腊罗马还刚好没了。那有人就认为这是这个苏联，又是哪一个邪恶的国家，就对号入座啊。但是我们去解释的时候，不要把它完全的怎么样啊，对号入座。你要知道地上所有邪恶的政权都归类在其中，所以我们从象征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它就是指世界上一切敌基督的代表，抵挡上帝的这些势力。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就看到那四兽的头它的一个总和，也就是这个三个兽有三个头，第三兽有三个头，第四兽呢就有四个头，然后加起来呢就是七个头。为什么呢？就他们也在这个模仿神啊，自以为是神。我们知道七是属于神的数字，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但是从上帝的眼中，你再怎么模仿，你都是怎么样，你都是假的，而且你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这七头七王他最终是倾覆的，是倾倒的。为什么？怎么倾倒的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从死里复活，已经打败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啊，就是这里又把这个兽跟前面的七位又同列，然后并且归于成人。那这第八位到底是指谁呢？这是什么呢？上面就讲到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也就是有五位已经怎么样，已经倒闭了，已经没了。那么第六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是吧？但是又讲到这个第八位啊，所以这里解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我们慢慢来看啊。那从整体象征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世上的这只兽的一个代表，就你不管怎么变，不管你怎么五花八门的变，你都是敌基督的势力，对吧？你都是逼迫教会的，他都是想来这个来破坏基督徒的。所以已经到了五位，五位已经过去了啊，五位已经过去了，已经倾倒了，但第六位还在，也就是说第六位这个时候对教会的逼迫怎么样啊？已经到了第六个阶段，这个时候逼迫还在。那这个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哎，第六位还没有倾倒，似乎这个第六位这个王啊好像很厉害，这个政权啊，这个国度，这个地上这个第六位这个国度好像似乎很厉害。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他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所以从上帝的角度看他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一定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任何的环境？因为这只兽它已经被釜底抽薪了，它被基督已经得胜了。你说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什么样啊？苟延残喘，对不对？做最后垂死的挣扎而已。虽然后面还有第七个阶段，只不过也是暂时的而已。看起来在人看起来它好像很强大啊，你看看又有多少个原子弹啊，又有多少的军队，是吧？啊，然后从实质上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时代，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怎么样很近了，所以他们还能够存在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眼光去看。那么最后这里就引入了第八位，这第八位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第八位啊，又指天主教教皇，有人说罗马皇帝提多，或者是提多这个多米田啊，也有人说这是指将来要出现那位敌基督。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们说还是有局限性，又把它缩小了。我们说更好的解释，这第八位应该是指敌基督势力总体的一个代表，总体的象征，是指敌基督势力的总的代表。也就是说作为兽，它在历史当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国王，以不同的国家强权政治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面。但我们不要单单只是从个体去看它，而是要从历史当中看见 他们只不过都是敌基督怎么样啊？这支兽的一个怎么样啊？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第八支它是指敌基督政权的一个总代表啊，总代表。所以我们说这支兽啊，它并不是属于七位中的之一，你把它一细化的话就认为啊它是某某某，而是说那些王前面讲到的七支王只不过是相当于他的代理工具而已，为他效力而已。因为我们说七是完全数字嘛，那么八就等于七加上一，所以他想要超越完全。因此呢，我们说兽他并不是七位王当中的一位，而是总体的一个代表。这样讲大家能明白吗？啊，所以不要把它只是认为啊，只是七位中的一位啊，这第八位这只兽，它是总代表，我们的总代理啊，就好像那个淫妇一样，它是一切淫妇的怎么样啊，母亲，对不对啊？一样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就是不管你看到就是它似乎给人感觉它好像很庞大，在地上建立很庞大的这个帝国的这个一个权势，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结局是如何的。但以理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从神那里来的一块石头就怎么样啊，全部都砸碎了，对不对啊？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基督的国是永不能震动的。老约翰也说，这个世界最终要变成谁的国？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给我们信心去面对一切环境的一个源头。所以你看到这只兽，它就会很容易去迷惑人，它也会模仿，就好像之前说到它也模仿三位一体，对不对？龙加了两只兽嘛，它也这个来假冒三位一体啊，但是它是这个反三位一体的。后面又说到它有十角十王，也不是指具体哪个国家哪个王，它也是指一个象征是指一切敌基督势力力量的一个总和，总和。我们紧接着会看到，我们会看到这里可能会弟兄姊妹可能会难，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他们是抵挡基督的就行了。自古以来，啊，他就是那只兽，他就是魔鬼的仆役，魔鬼利用怎么样地上这些敌基督的权势政权，啊，这些统治来逼迫教会嘛，是不是啊？你看历史历代以来都是如此啊。但我们也看到他们开始怎么样聚集，他们要把权力聚集到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在十二节到十三节，他们就讲到把这个权力啊、能力权柄都给那只兽。他们想干嘛的呢？想把力量聚集在一起来跟基督打仗。就他这样去描述，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历史以历代以来啊，所有的这些敌基督的政权，这些凯撒，其实他们都是同心合意干嘛呀？反基督的，对不对？来抵挡上帝国度的。虽然他们没有串通好，对吧？你说巴比伦王不可能跟这个罗马皇帝串通好的，但是其实他们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嘛，他们是属于那只兽嘛，所以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所以你会看他们的力量似乎在不断的崛起啊，越来越厉害。你看现在这个科技是吧，这个军事发展的是吧，越来越迅速崛起，不断的升级啊。但是再怎么升级，最后上帝一来都要被废去，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神的国其实也在升级啊，你看到本来是从这个伊甸园然后慢慢开始扩张，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扩到哪里啊？万国万民。大卫的国度从原来犹大的狮子靠着武力来征服，最后后来变成什么样啊？成为被杀的羔羊，借着顺服忍耐，借着十字架，然后怎么样啊？征服我们的心。所以神的国也在升级，神的国也在扩展，神的国也在不断的拓展。所以十二到十三节，敌基督就是地上的这些世俗抵挡神的这些国度在扩展，然后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对抗神的国。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呢就好像怎么样啊，好像虚无一样。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就听到这个天使说，先前有如今没有，所以他们在上帝就好像没有一样。 啊，将来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看起来好像也复兴了，但是也不过是短暂的而已，啊，短暂的而已。所以他的结局是注定灭亡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他，耶稣基督已经废掉了撒旦的权势。弟兄姊妹，得胜不仅属于基督，也属于基督的军队，也属于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也是教会已经得胜。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这种属灵征战的现实，我们在世界当中受的逼迫的真实，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的诱惑的真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基督得胜的真实，教会终必得胜的真实。那么关键就是我有没有在基督里面，我有没有人在教会，心也在教会，这才是很重要的。因为恶人在义人会中他是站立不住的，最终也要被审判归于无有的。所以在基督里面弟兄们，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应当靠着主，然后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与仇敌来征战，靠主恩典，真心悔改过得胜的生活。就好像奥古斯丁说过的一句话，你只要真心爱你的上帝，然后你就自由行动吧。但是他有前提，对吧？真心爱上帝，你就可以自由行动，因为你真心爱上帝，你就有自由。但是当你不真心爱上帝的时候，你的自由行动可能就是放纵的自由。所以这是驮着他的受终必归于成人。最后我们来看，受恨这淫妇成就了神的审判，受恨这淫妇却成就了神的审判。本来这只兽是驮着这个淫妇的，跟他是狼狈为奸的，两个人合起来干嘛，想抵挡神，那逼迫教会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这只兽开始恨这个淫妇了，恨这个淫妇了。这只兽是坐在这个众水上面的，这众水呢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其实就是指的整个这个世界，整个这个人类，人类不就是整个被这个世界给掳掠嘛，对吧，啊，全人类不都是这样吗？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也在这个大淫妇的手下。但我们看到这一只这个大淫妇，他吸引的人也是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那么基督他的选民也是来自各民各族各方，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的呢？就是大淫妇他的国度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很繁多，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大一统，但他是一个暴力的集团，而且他最终是会瓦解的。但是上帝的这个国，基督的国，神的选民来自各民各族各方，却是怎样的人呢？他说却是蒙召被拣选，有忠心，而且是得胜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这种灵里的联合，内在的合一，跟这个大淫妇的这个集团，它是表面的合一，表面的统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呢？因为大淫妇它的这个国度的这个统一啊，它的这个势力的这个集团啊，你会发现马上就会瓦解了。我们知道大红龙撒旦，它有前面讲到两只兽作为伙伴，现在又看到第三个，就是这个大淫妇，对吧？一个敌基督的政权啊，一个是敌基督的宗教，或者各种各样迷惑人远离上帝的意识形态啊。那么现在让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就是这个邪恶世界的体系啊，淫乱邪恶的世界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发展啊，非常的迅速。其实这就是魔鬼的这个三板斧啊，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想要统治着整个世界啊，统治整个世界。但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集团同心吗？他的这个集团不同心，对不对？他的根基是不稳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以至于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就会出现背叛，出 出现背叛，但基督的里面这个国是生命的共同体，是彼此委身的来跟随基督的。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想要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也建立他的国度啊，然后来取代神的这个地位。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被魔鬼这个诱惑啊，然后想像神一样有智慧，对不对？想像神一样分辨善恶，以至于呢他们就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在一起。魔鬼不也想取代神嘛，对吧？但是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这个看似掌管世界的撒旦之国，因为当魔鬼撒旦引诱了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这世界就已经落入魔鬼手中了，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看起来掌管世界的撒旦之国，但是你会发现很快就因为人的这种自私，这种自我利益的缘故，马上就分崩离析。本来夫妻两个人还你侬我侬的，是吧？现在呢也不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叫我吃的，是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原先这个夏娃对这个蛇很听话，蛇让他吃他就吃，现在呢他马上跟他划清界限啊，蛇是他的主人嘛，他顺服了这个蛇嘛，所以他马上划清界限，他说那蛇引诱我吃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啊，是不是说背叛就背叛啊，很现实的。所以照样在这个大淫妇和兽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组织，这个王，这个主宰就是这个撒旦啊，他们虽然因着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是经不起考验的啊，所以最终他们是会分崩离析啊。因此我们看到石角和兽最终就以恨来取代对大淫妇的这个效忠。所以你看到魔鬼所掌管的这个政权也好，宗教也好，或者是经济也好，现在怎么样发生了这个冲突了。所以兽现在来恨这个淫妇，要让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要用火把他给烧掉。其实这里啊，它是跟旧约的这个一个意象是非常息息相关的。这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就讲到，当南国犹大投奔埃及向亚述求救的时候，上帝就指责犹大是一个妓女，然后给他起名叫阿合利巴啊。但是当犹大国去投奔那些自以为能够保护他的主人的时候，新主人们啊，原来他的主人是上帝，但现在他不要上帝了，要这个埃及，要亚述啊，要这个兽嘛。那这些主人怎么对他的呢？主人爱他吗？是不是还剥夺他，蹂躏他，对不对啊？并没有给他真正的益处。所以这里的就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就刚好在这里也被引用，让他冷落赤身，被火烧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暴力集团，它最终是走向毁灭的。为什么呢？一个是显明这个罪人他都是自私自利的，罪人犯罪最终要成就神的旨意。同时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是上帝把仇恨放在他的中间。为什么神要让蛇跟女人彼此为仇呢？上帝为什么把仇恨放在他们中间呢？如果他们两个彼此相爱的还了得吗？对不对？所以蛇跟女人彼此为仇，我们今天跟这个世界为仇，跟仇敌为仇，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跟他紧密相连的话，那最终我们就跟他一起走上地狱。所以神把这样的仇恨放在女人和蛇的中间，这是恩典。但是上帝在这里把仇恨放在这个淫妇和兽中间的时候，这是怎么样？这是审判，这是极大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你看犹大就是这样吧，他最终灭亡。起初的时候他也与那些有权势的人合作，把耶稣给出卖了但是他后来后悔了，那些人就说这是你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然后犹大最后怎么样啊？自己这个把钱扔到店里面自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你跟着利益走的时候，你最终的结局是灭亡，谁会真的在乎你呢？对吧？但是如果你跟着耶稣基督走，基督是那位真正在乎你，因为他为你舍命。所以这是上帝容许的，或者我们说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审判，把仇恨放在他们中间。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在地上受迫害，我们今天在世上受引诱，我们说神难道不管了吗？没有，上帝仍然在作王，上帝在施行他的审判，因为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的流转。上帝可以激动鼓裂的心让百姓归回，上帝甚至可以使用一个无名士兵随意开工就可以怎么样啊，把亚哈王给审判掉。所以我们的上帝在掌管一切，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很多东西好像都很随意，我们的神在掌权，我们的神永远坐着为王。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全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上帝所做的一切也是出于他公义的刑罚和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话得到应验，为了他的公义得到彰显，为了他的教会，上帝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执行审判，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这个大臣。所以这个女人对世界的影响是实在是太大了，太大了。但是不管她怎么再大，我们说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神对世界的审判，但是也是神借着她对教会的一个陶造和炼净。所以我们看到 不只是这个，他魔鬼啊，他的诡计非常的狡猾，就他对世界的影响，有从政权角度，有从宗教意识形态角度，然后但是你看他今天也特别借着经济，对不对？借着各种各样的诱惑，这个邪恶世界的体系，借着物质主义，借着拜金主义，借着各种各样的娱乐，各种各样花花世界，让世上的人，让地上的君王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与他行邪淫，喝他淫乱的酒。所以为什么今天人就是一切都是向前看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淫乱的妇人，这个大巴比伦所象征的，其实就是这样邪恶的，这个以经济为利益最高指导原则的一个组织，一个思想，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的价值观体系。保罗说他的名字就是贪心，来万恶之根。如果人以他为主的话，就会被他引诱偏离正道。所以弟兄姊妹要看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舞台上面，国王一直在换，政权也在更替，会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会有一些能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他们都会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面轮流上演。但是不管谁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你会发现最后推动他的都是背后的这个大淫妇巴比伦。不是都是为了经济发展、军事发展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大淫妇给人提供了追逐利益的这个冲动，所以人都逃不落他的这个手掌，但最终他会被神审判和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迷惑性，确实他的势力很庞大，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他可以借着恶人来成就他的旨意，他可以借着地上的王来摧毁这个巴比伦。在历史当中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最后用这个案例来作为结束。在历代志下20章讲到一位王叫做约沙法，他是一个忠心服侍上帝的犹大王。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摩押人、亚门人还有其他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攻打他，这个对方势力特别强，所以这个作为国王他肯定很担心，对吧？ 他很害怕，所以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他依靠神。于是这个时候上帝呢就差遣先知这个亚哈西，然后来带给他鼓励的信息，就说你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来在乎神。这也是你们不需要征战，但是你们需要摆正站着，你们尽管看耶和华来为你们施行拯救，所以你们不需要恐惧，不需要惊慌，明天你们照样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这个时候没有说神你有没有搞错，对吧？以上没有这样，约沙法信靠神，他相信神，因为他面伏于地敬拜神。然后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伏伏在耶和华面前来叩拜神，这说明他们怎么样？信靠神，相信神。所以紧接着他们就真的这样做了。然后他们是怎么出去打仗的呢？他们借着唱诗赞美出去迎敌，然后指派谁来唱歌啊？所以耶和华就派伏兵来击杀摩押人和希尔山人。那摩押人和亚门人他们起先连起来来打了个希尔山的人，把他们打灭以后呢，结果他们后来又反目相杀。大家还记得这一段经文吗？他们自己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呢、把敌人给打败了，后来他们又自己怎么样自相残杀。然后后来犹大人就站在这个旷野的这个瞭望楼上面就望啊，看到这个尸横遍野啊，遍地都是尸体啊，花了3天时间才收拾这个残局，然后他们就大大的称颂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上帝很奇妙的，就他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激动人的心啊，他可以借着人的罪来成就他的旨意，对吧？让人罪人怎么样啊？相咬相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全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缺乏对上帝这样的信靠，缺乏对上帝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会在环境当中恐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妙更伟大，他可以不需要一兵一卒就可以废掉仇敌，他可以甚至把仇恨放在仇敌中间，让他们相咬相吞。但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远离罪恶，远离世俗，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当中永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他已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借着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基督已经征服了罪恶死亡，打败了魔鬼，所以他要带领所有属他的人进入这永恒的国度当中。但是所有抵挡基督的权势，世界的邪恶的体系，不幸的抵挡的人，他们最终必要灭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将你的话语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魔鬼他对你自己教会的迷惑攻击是真实的，借着这只兽邪恶敌基督的政权想要来逼迫你的教会，想要让我们停止聚会，他也借着这个世界邪恶的体系价值观各种各样的诱惑来引诱我们，让我们来远离你，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让我们跟这个淫妇想要去行淫。但是神啊，你更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上帝是借着被杀的羔羊来打败了这只兽。神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也让我们看到不仅基督得胜，得胜也属于基督的教会。所以求你以此来赐给我们警醒的心，让我们不要入了迷惑，不要中了魔鬼的圈套，不要被这大淫妇向我们抛媚眼就让我们上钩，而是让我们警醒祷告来抵挡他的诱惑，同时也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看见基督的得胜，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前行，在这个地上面充满诱惑的世代当中，充满了破坏的世界当中环境当中，让我们仍然站立得住，过忠心圣洁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